十三爷允祥和李卫啊正在屋里说雍正和乔引娣还有十四爷之间的事儿，突然却听门外传进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哈哈，你们俩在这相对不语，难道是在参禅吗？话音没落，门帘一挑，走进一个人来。允祥和李卫抬眼一看，不由吃了一惊。哎呀，进来的这个人呐，不是别人，正是当今皇上雍正，身后还跟着张廷玉。惊得他们俩急忙起身，跪倒在地，磕头施礼。允祥急忙说：“哎呀，原来是皇上来了，这么冷的天儿，皇上有什么事儿？着人叫我们一声不就成了吗？怎么能冒着这么大的雪？这路上又是泥又是水的，主子你怎么走来的呢？”李卫急忙把那张铺着鹿皮垫子的椅子搬到火跟前，请雍正坐下。雍正是一边烤着冻僵了的手，一边说：“哎，你们这儿怎么连个使唤奴才都没有啊？哈，是不是你们两个在说什么机密事啊？可是说点机密事儿，总该有点声音吧？朕在外边听了半天，却什么也没听着。”李卫急忙走上前来，给雍正端了一杯热奶子，又给跟着皇上进来的张廷玉也递了一杯，这才说：“主子，奴才刚才正和十三爷说，当年奴才跟着皇上在黑风黄水殿遇难的事儿呢。这一转眼呐，20年过去了，想起来就跟做梦一样。”雍正点了点头：“是啊是啊，20年了。当年要不是带着你这个小鬼头，朕这条命恐怕就没了。要说你是有擎天保驾的大功啊。上次朕批阅范时节的奏章的时候，还特意问他，那里过了水的田地都种上没有。范时节说，为了争夺那些个地呀，有的地方闹得很厉害，甚至还出了人命。他还说是你李卫下令不让开垦的。哎，有这回事吗？”本来呀，李卫是想把话题引到乔引娣身上，劝劝雍正把这乔引娣还给老十四，这样君臣兄弟之间的感情不是就能融洽一点吗？可是雍正却偏偏把话题引到了朝政上，李卫没法子，只好回答说：“皇上说的这事儿确实有，尹继善想发卖那的地，是奴才把他给拦住了。如今呐，江苏的土地多得种不了，有钱人呢就想买了。不过买了他们也不马上种，只不过是想发国难财。那里的地便宜，现在一亩只能卖7两银子。康熙30年的时候，一亩要卖50多两呢，到了康熙40年就卖到一亩200多两。奴才是想等个好价钱，多卖几两银子，也就能给朝廷多办点大事。皇上如果觉得这样不妥，那奴才回去就改。”允祥在旁边笑着说：“李卫，你不用跟皇上打马虎眼，这事儿啊我全知道。”李卫曾经说过，他想在南京替主子修座行宫，他呀盼着主子早一天南巡呐。张廷玉也笑着说：“皇上，李卫的这点心愿呐，应该说还是值得嘉奖的。要是天下的督府大员都能有他这样的心思，那朝廷财政上就省心多喽。”雍正叹了口气：“哎，要说呢，朕如今呐，心里有3件大事：一是火耗归公，二是市民一期当差，三是云南的改土归流。现在李卫和田文静已经分别在试行了，不过还没有在全国推开。杨明石前些天来见朕的时候，朕同他谈了这件事，他竟然是一件也不赞成，朕真是拿他没法子。 可是不管怎么说，朕知道他杨明时是位清官，人品正直，治理云南也还是卓有成效的。朕与他还有个七年不动他职务的约定，等七年之后再说吧。李卫和田文静也都是清官，他们俩是用制度来刷新政治，可杨明时呢是靠人品来做官。朕想暂时各行其事也好，比一比看一看，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云南呢地处边陲，苗瑶杂处，弄不好啊是要出大乱子的。张廷玉沉吟了一会儿才说，皇上，火耗归公发养廉银子，损了官员的进献，市民一期当差纳粮，又是损赋一贫之举，从古至今这才是一篇有关吏治的真文章啊，做好了皇上是千古一帝，但要做这文章撤走的人太多了，又何其难也。雍正点了点头，对，正是因为他难，要是没有难处还能轮得到朕来做？朕心里清楚，别说朝廷上了，就是宗室亲贵也有好多人反对，朕反复的想过了，还是自己来做这个难的好啊，要是留给后人，那说不定会更难呢。朕自己不愿意做圣祖之后的庸主，也希望你们都不要做庸臣。允祥思量了好一会儿才说，哈哈，是啊是啊，皇上，我们兄弟一共有24人，除了4个早早夭折之外，现在还有20人，但愿大家都能明白皇上的这番苦心，要是连8哥14弟他们也不要撤走，那该多好啊，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嘛，平心而论，他们也都不是无能之辈呀。李卫聪明极了，他马上就明白了，十三爷说这番话是想把话题转到乔眼弟的身上，想借机劝谏皇上让他把乔眼弟还给老十四，不由心中暗想，十三爷真是个角色呀，他这火候把握得多好啊，话题转换的也十分自然。雍正更不是笨人了，他马上就明白了老十三的用意。今天呢，他刚刚又见过乔隐弟了。今儿早上，雍正翻看着刚刚呈进来的折子，这折子上说的都是一些让人烦心的事，比如山东盗贼抢了曹粮，还有12个允娥，他上了个折子，说他病了，请旨想回京来调养。另外，御史孙家干从云贵发回折子，说去秋云南洱海几10处崩溃，请旨调拨库银修葺。岳钟琪从四川也有奏报，弹劾兵部尚书鄂尔松阿完胡之手，以10万担煤电粮食支应军需。天水露营因为火势太差，以致军事哗变，杀了管带，逃亡山林，请旨查抄鄂尔松阿，以其家财折变军费，以慰军心。这些个消息啊，没有一条让雍正舒心的。他扯过孙家干的奏折，在上边这样批示：尔是御史固然，尔亦是钦差大臣在彼处，您不为朝廷着想乎？自尔赴两广福建，动辄奏本，即伸手要钱，即将此折本转给杨明时看，洱海糜烂，总督巡抚平素所为何事？汝二人可商议筹措，就地筹措款项，整修洱海，至于种粮，朕急着户部发往贵阳，不误春耕即事了。他还想往下写，只觉得头有点晕，也有点疼，脖子也有点发热，伸手摸了摸，隐隐约约的觉得淋巴有些鼓起来了， 雍正无可奈何的放下了朱笔，把高无庸叫过来了。怎么，贺孟照还没来吗？这贺孟照啊，是太医院的医正，雍正自从换了这吴明热的正号，一直都是他来给看脉的。昨天下午呢，派他去通州给废太子胤仍看病去了，今天一早传他进来给自己瞧病，但是他还没回来呢。高无庸见雍正的脸色不大好，小心翼翼地说，主子，奴才已经叫人快马去传他来了，主子别着急，稍等一会儿就来了。雍正没言声，下了御座，抬脚就往外走。高无庸见他要出去，赶紧说，我给主子取斗篷去，叫五哥过来伺候吧。雍正摆了摆手，不用。一边说一边已经出了在宁居，一股寒风立刻袭得他叽铃铃打了个冷战。见高无庸跟出来了，就问他，乔引弟儿现在住在哪儿啊？高无庸指了指西北方向，回主子就在陆华楼后边那个偏殿里。主子身子欠安，今儿这天又忒冷了，不如奴才去传他过来。话还没说完呢，雍正没理他这茬，只管大步流星的往前走，吓得高无庸只好亦步亦趋的在后边跟着。从淡宁居往西一箭之地，再往北一拐，那就是陆华楼了。雍正一边走一边问，听说他不肯更衣？回主子，是他说他那套衣裳是十四爷赏他的，所以他不愿意换。啊，那吃饭呢？吃饭倒是按时吃，不过就是吃的不多。那朕赐的点心呢？回主子也吃。他说他想见见主子，有话要说。雍正听了这话，不由停住了脚步，回身看了高无庸一眼，好像想说什么，但是又没说，径直奔陆华楼而去。这乔引弟啊，住在陆华楼后院，专门供太监住的听船房里。所谓听船房，顾名思义，就是听候传唤的意思，传唤起来方便。因为他的身份不明，高无庸没法安置他，想来想去，就找了这么一个既是下人住的，又能随时传唤上去伺候的地方。加之这里比较宽敞，后边工人出出入入的，也便于监视。说是后院，其实和陆华楼最下一层是连着的。因此雍正没走旁门，径直由高无庸带着穿楼而过。转过一道屏风，就见有一间空旷的大房子，好像是客厅的样子似的。沿东边呢是大玻璃窗，掩在陆华楼的西北翘檐之下。窗户下边放着几张竹藤春凳，这是执事太监平常就坐在这儿听候传唤的地方。东北角有一个小门，从这个小门出去，和外头太监住的牌房抄手游廊相通。后院的人进楼啊，这个地方那是必经之地。乔引弟的床就摆在房子的西南角，也是平常宫女用的板床，床头一个小小的梳妆台，屋子当中呢一张八仙桌，桌下两只条凳，桌上放着茶碗茶具，看上去挺凌乱的。雍正还是头一次来到这下人住的房子里，乍从外边进来，里边光线比较暗，只见乔引弟正趴在八仙桌上写字呢，几个宫女坐在春凳上，见皇帝突然驾临，猝不及防，吓得他们一起起身，又慌忙跪在地上。雍正见乔引弟正在专心致志的写字，似乎没发觉自己进来，就摆了摆手，示意众人不要言声。他默默地站在乔引弟的身后，心中暗暗地念叨着，像，太像了，他
他那一头浓密的像乌鸦一样的黑发放着光泽，侧着的身子更显出纤弱的腰肢，还有那威胁在桌子上的肩头，带着娇憨而又红晕的脸颊，甚至就连他身上传出来的那阵阵幽香，也都像是那个为自己上了火刑架的小福。此刻雍正的眼前仿佛又重现了那个可怕的场面，小福被绑在柴山上，嫣红的火苗吞噬着他的全身，也吞噬着他那清秀的脸庞和飘散的黑发。他只是痛苦地扭动着身子，却至死都没有叫出一声来。雍正已经完全沉湎在回忆里，脸上似喜似悲，喃喃地说：
佛设所谓轮回之道，为什么不是他转世？
对，
对呀，是他转世的。
乔引丁一听身后有人说话，不由身子一颤，转过身来一看是雍正，就好像他突然在路上见到一条蛇一样，身子一歪，差点没摔倒喽。他惊异的后退一步，手里握着笔，眼睛却盯着雍正。
是你，你要干什么？
高无庸在一边呵斥他：
你个贱蹄子，你这是在跟皇上说话吗？找死啊你！
雍正却摆了摆手，制止了高无庸，他的脸色有些忧郁。行了行了，他刚来，不懂规矩。一边说一边走上前去看乔引娣写的字，只见上面写着一首诗：长夜无灯林自照，断魂谁伴月作愁，萋萋一树白杨下，埋尽筋骨万湖愁。一色的中王小楷，笔意笔神还都有点像老十四引题的字儿。雍正不由叹息一声问：引娣儿，这是你的诗？要说起来啊，乔引娣儿这是第三次见到雍正皇帝了。第一次见面呢，是老十四允提刚刚被撤掉爵位，当时呢十七皇姑病重，允提就带着他进宫去看望十七皇姑，在十七皇姑的病榻前与雍正邂逅相遇。当时雍正一见着他呀，吓得是连退两步，面白如纸啊。他不知道为什么下来之后他还感到可笑呢，心说皇帝这是怎么了，一见了我吓得倒退两步，脸色苍白，怎么这副德行啊。他从小啊爱看戏，这戏里的皇帝呢不是迷迷糊糊昏庸，但是他第二次见到雍正的时候，就是刚刚被带进皇宫，他眼前的皇帝面带倦容，满脸都是忧郁之色，怎么也和戏文里的那个皇帝形象对不上号。今天他是第三次见到雍正皇帝了，正在胡思乱想，就听雍正问他话，他只是戒备的点了点头。雍正笑了笑说：
嗯，字写的不坏，不过李贺的诗太过悲凉了，你小小年纪哪来那么多的愁绪啊。
乔引娣却抗声说：
哦，按皇上的意思，作诗也要强颜欢笑吗？我由着命运捉弄，生离死别来到这里，还有什么欢乐之词啊？
雍正不由扑哧一笑：
哈哈，看来你是打定主意抬杠来了，谁说要你强颜欢笑来着？朕是问你劝慰你嘛，听你的意思是舍不得离开你十四爷，对不对啊？
那当然了，我是他的人，为什么不能想他？
但是他犯了国法。
不管他犯了什么法，反正我是他的人。
不，你是朝廷的人，不过是分到他名下伺候而已，他是皇亲贵胄，娶妻纳妾都有制度的。
我就是他的人，他在我心里，我也在他心里。皇上，你留下我，我看不过你，可是我的心不是你的，要不是怕拖累十四爷，我早就死了。比如我不吃不喝，皇上，你挡得了我死吗？所有在场的宫女太监都吓得瞪大了眼睛看着乔引娣。这乔引娣的话是不温不火，不卑不亢，字字言语安详，但是口气间却斩钉截铁，毫不退让。他们什么时候见过有这样的人敢跟皇上这么说话呀？但是奇怪的是，雍正听了他的话却没生气，只是脸色看上去更加忧郁了一些，更加苍白了一些。他沉吟了好一会儿才说，你有这样的心吗？啊，朕赏识这样的人，但是朕也告诉你，你必须活着，你死了，朕就下旨处死老十四。说到这儿，他突然觉得一阵头晕目眩，他强自镇定着自己，抬眼又看了乔引娣一眼，便转身大步流星的走了。雍正皇帝冲锋冒雪，半夜三更的来到清范寺来看允祥和李卫，正是因为钱赏在乔引娣那儿受了冷遇，又不能发火，他睡不着也坐不住，这才让张廷玉陪着他出来的。此刻听见允祥的问话，他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好像是刚被噩梦惊醒了似的。老十三，你刚才说什么？哦，对了，你说的是兄弟之间的事儿。嗨，朕何尝不想兄弟同心呢？要知道，他们的确不是庸才，不是等闲之辈呀。你们看看这几年，想作乱的有多少？隆科多、年羹尧倒也罢了，如今老八又提出整顿齐物了。好啊，既然他们这样锲而不舍的，朕也只好奉陪到底了。说到这儿，他突然觉得一阵头晕，急忙从怀里掏出一包药来打开了，原来是像香灰一样的散剂。李卫急忙给他倒了水送到跟前，看着他把药吃了。雍正皱着眉头说，哎，别的太医不中用，就是贺梦照的药还管用一些，但是又太苦了。这可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啊。恒臣李卫，朕看得出来，你们虽然都没言声，但朕知道你们心里都有话要说。好吧，今儿在这儿没外人，你们心里有什么话，不妨都直说出来。不管你们说了什么，朕都许诺言者无罪。有了皇上这句话，张廷玉和李卫这才放下心来。于是张廷玉才如此这般的说出一番话来。